川普上个星期宣布对进口钢铝全面征收关税的决定时，谈到豁免的可能性，虽然具体实施的细节尚待发布，但是有消息称，一些美国的盟友开始寻求更多信息时，承诺将会采取措施应对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铝产能过剩问题。《华尔街日报》3月15号星期四的一则消息谈及这个的迹象。此前，总统虽然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关税筹码，但是白宫方面并没有触及总统选择对进口钢铝全面征收关税或者有策略上的考虑。在川普首次对外界发布关税决定时，并没有提及豁免。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媒体上曾经强调关税针对所有国家。川普出乎白宫官员意料透露他的决定，即刻引发强烈反应，造成股市大跌，引发贸易伙伴关切，并纷纷威胁将采取报复行动。随后更有超过百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劝其重新考虑所作的决定。归根结底，外界担心这样的保护主义贸易行动将会招致报复性动作，很可能引发所谓的贸易战。另一方面，切实的忧虑是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进行的调查，是要对进口钢铝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做出判断。受打击最大的国家中，不少是美国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而川普和他的政府官员虽然多次将调查目标指向中国，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过度的钢铝产能导致过量出口，压低全球钢铝价格，造成市场扭曲。但从直接效果看，受伤最重的是加墨等盟国，中国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上个周末，川普发布钢铝关税公告时，给予加墨两国豁免。美国和加墨两国正在就北美自由贸易重新谈判。川普还表示，其他的国家亦都可以提出豁免申请。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贸易代表领队和外国政府谈判，他的谈判团队将会对那些以国际安全为重的论据加以考量。而这些国家认为，如果和美国是安全伙伴，就不应该缴纳川普宣布的钢铝关税。他们进而提出，如果同意采取措施应对主要有中国造成的金属产能过剩问题，并且出口不会对美国金属产量造成威胁的产品，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优待。报道说，一名欧盟官员表示，莱特希泽曾经暗示豁免应该有一些的标准，联合应对产能过剩是其中之一。他还说，美国的盟国可以通过限制对美钢铝出口换取关税豁免。1983年，莱特希泽被提名担任里根政府刚刚设立的副贸易代表一职。华尔街日报报道是提及当时莱特希泽曾经说服一些国家同意通过自愿出口限制对输美产品规模进行限制。而他这一次同外国政府谈及钢铁和铝产品贸易时，再度提及这个想法。这一次对进口钢铝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依据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以及此前川普政府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关税所依据的1974年贸易法，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基本被弃用。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就是解决贸易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川普没多久将要做出决定的另一项针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行为所进行的调查，亦都是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莱特希泽担任里根政府贸易官员期间，美国在贸易方面所作的调查所依据的就是这两个国内法。川普政府进行的几项针对中国的高姿态调查，均绕过了世界贸易组织，选择被束之高阁的国内法对贸易伙伴的行为进行调查。这样的做法招致各方的批评，连同川普偏爱的关税措施，川普在贸易问题上被贴上保护主义者的标签。而就进口钢铝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受到主流经济学界和商贸界的批评。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莫尼卡·德波勒对美国之音谈及232条款调查时说，这个又是一个看你怎样操作的问题，它会比其他的贸易伙伴造成麻烦， 亦都可能会依据232调查，创造出一个进行报复的理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曾任代理副贸易代表，主管亚太地区事务。他近日在华盛顿就川普政府贸易执法座谈会上谈及的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的负面效应时说，贸易谈判非常艰难，非常耗时，有很多的细节问题，在其中引入这样的问题，就会使已经困难的过程更加困难。很多对关税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应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一些难有改进的顽疾，可以通过和与之存在的同样问题的贸易伙伴结盟，迫使中国面对多方进行谈判。德波勒说，虽然外交方式耗时而且见效慢，但是这样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关税只能够招致报复。至于怎样导致上述的迹象，即美国盟友为了获取豁免而承诺与美国一起对中国就钢铝产能过度施压，没有相关信息显示这个是事先预知会有的结果，但是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就是中国面临多方压力加快解决产能过度问题。卡特勒和其他几位参与对话者在上述的活动中亦都谈到关税或者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卡特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使这个程序比其他的钢铝生产国做出严肃而且有意义的承诺，和他们一起真正专注并且致力于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那个亦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路径。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